啊，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这样对。啊，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啊！今天来到这里，跟我们一起来唱诗，也听讲说圣经讲什么？圣经是一本很古老的写作。他收集了66卷的犹太人的作品，那么最早的作品呢，超过了300年，还3000年的时间，而最迟的作品也将近2000年。今天呢，我所要讲的这个题目是永生啊，对，都写上去了。不懂得大家对永生这个两个字的感觉是怎么样？这永生这个话题啊，是也就在圣经里面出现。那么人能不能够有永生啊，永远活着？那这个问题呢，秦始皇最感兴趣啊。对，你们都知道了啊，根据传说啊，这是传说而已啊。那么秦始皇派了徐福呢，就带了3000童男童女东渡寻找不死药。其实我们今天的普通老百姓也很感兴趣的啦，我们大家对身体健康都非常有兴趣的，非常关注啊。不管是年轻的一代，或者说年长的一族，好像我啊，我也很讲究锻炼身体的啊。我是很喜欢打乒乓，虽然是屡战屡败，但是我是继续坚持。那么，讲究营养啦，又很讲究保健啦。那么我们都知道啊，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健身院这回事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西方呢是非常的流行的。其实我发现在东方也开始流行起来了啊，不止西方啊，当然了，我们这里没问题了啊。我们周围走一走的话，都看到很多的这个健身院。当然了，我们呢，我们是东方人嘛，哈，应该是讲西方东方。这样，我们是东方人，我们也带来了不少的这个智慧。我们呢，就带来各种的养生的运动，对不对？啊，太极啦、气功等等，还有其他我也不知道什么。那么又讲到吃什么啦，不吃什么啊？不是只是吃，还有不吃嘛？啊，这些都很大的学问嘛。这些资讯呢，更加的多姿多彩。我们都想知道吃什么，不吃什么，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啊。不要因为吃喝而折寿啊！本来很长命的，吃不对了，或者说吃太多什么不对的，那么其实这长寿对我们来讲，大家都很有兴趣，永生嘛，要长寿，但是还要有质量，不能光只是长寿。如果没有健康的话，长寿也没有什么意义。那么好了，我今天讲的是永生嘛，那永生可能不可能呢？有没有可能人可以不可以永远不死啊？可以吗？不能哦。但是人越来越长寿是不是一个事实啊？哎，真的是今天的人，我们可以真的是有这样的把握，可以越来越长寿。我们现在也知道啊，研究这个防老这个学问啊，也非常的流行啊。我们不知道当中有没有搞研究防老的科学家在当中。那么据我所知啊，可能这个信息是错的，不过错的话也原谅啊。据我所知啊，他们一般上研究防老的这个科学家呢，他们认为人的天然寿命是120岁。天然寿命啊，人的天然寿命120岁。圣经里面呢，创世纪6:3这样说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咦，这跟科学家所说的好像有点不谋而合。耶和华是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很可能的谐音，因为这 犹太人呢，他不敢读这个名字出来，这是上帝的名字，所以它这个是个谐音的这个翻译叫耶和华，是上帝的名字，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，自由拥有的意思。那圣经呢，是这本古老的书呢，是当然是犹太人的作品。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这位自由拥有的上帝，造天造地造人类造万物的上帝，也是掌管整个宇宙世界宇宙万物 的上帝的启示，他说人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岁。澳洲啊，我们都住在澳洲啊，澳洲这个地虽然很大，人口很少，都知道了啊，整个澳洲我若没记错是2500万吧，现在还是2600万，大概2500万左右。我们中国一个城市都比澳洲大了，人太少了，特别坎培拉人更少。至少我住在悉尼，我觉得还挺拥挤啊。坎培拉是很地广人稀哈，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历史也不长嘛，澳洲的历史不长啊，这差不多也只不过是200多年左右。但是澳洲过去 也产生了11位诺贝尔奖得主啊。哦，这边要提到的是特别这一位，这位女士是 Elizabeth Blackburn 教授，她在2009年和其他两位美国的这个科学家共同的获颁了这医学奖。她本身是长期在美国做研究，我若记得不错的话，她是 Tasmania 的出世啊 ，Tasmania 在那边。那这三个人的研究的贡献呢，就是在抗癌还有防老这个领域啊。他们三个人发现了什么？这端粒对保护染色体的功用，那染色体呢，就是包含了人类所有的基因啦，是吧？那个端粒就是一种这个 DNA 嘛，就是唾氧核糖核酸的这个，还有这个蛋白质啊组成的。它的功用就好像一个盖，那一个盖。这个钙呢，就在染色体的末端呢，使染色体能够继续的复制。换句话说，就保护这个细胞的这分裂，使生命能够继续。那么端粒的这个长度呢，会在这种分裂的过程当中呢，逐渐的缩短。但是当这个端粒太短的时候，细胞就再也不能够分裂。换句话说，生命就结束了。啊，这三位科学家。这发现这些东西，但是更有趣的啊，三位是科学家更发现了什么？端粒酶，就是酵素。这竟然可以修补端粒啊！啊，这就很有意思喽，很有意思喽，可以修补端粒哦。因为如果端粒可以修补的话，在理论上什么，那人就不会死喽，就可以永远健康啊！嚯！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嘛，如果事情那么简单的话就很好了哦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癌细胞就含了许多的端粒酶，而且不断分裂，而且好像还不会死。癌细胞不死，我们就死了。所以要做到健康的细胞呢，有适当的端粒酶的量，那么癌细胞就不要有端粒酶了，多好啊！癌细胞不要有端粒酶，那么这些就好了。那么这些问题就让这些抗癌防老的这些科学家继续去研究。但是在理论上来说，人可以不死，哎呀，那多好，人可以不死，真的吗？人如果真的不会死有那么好啊？人真的可以有永生吗？圣经讲在3章的创世纪那边，他讲什么？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了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相信大家都听过伊甸园的故事啊，人类始祖犯罪，第一对的这个人类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命令，去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。上帝说，这个人已跟我们相似了，能够知道善恶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知道善恶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现在人开始说什么，自己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再也不根据上帝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。这个天地间的对和错应该是谁说的？应该是上帝说的，不是应该是人说的。人说了有什么后果？你说对，我说不对，那么谁才对？当然啦，有钱有权有势，说对就对啦。如果你在网络上有势力，说对就对咯。你无权无势无钱，说对有什么用？ 今天西方的社会，西方的潮流更是什么都是对吗？同性恋也对吗？父母不能够讲孩子不对，那也是对呀、啊。有言论自由是对呀、啊，没有言论自由也是对呀、啊。你看你在什么地方吗？看你在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嘛？社会人人互相竞争，都讲谁是对，互相排挤，要胜过对方。我们的社会，我们人与人之间，国与国之间，都存了大大小小的张力。其实国与国之间互相猜忌，互相的暗中监视，大家都心照不宣啦、啊。但是只有一个不识时务的美国人把这个事情都公布了，结果惹起不少的国际的风波，现在又有华为的风波。人与人之间，甚至在家中，父母孩子之间，夫妻之间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谁说的才算？我们都觉得自己说才算，就算小孩子都这样觉得嘛。所以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张力，我们内心也产生了各样的苦毒，竞争啊，贪婪啊，嫉妒愤恨，为什么他就不能够听我的顺我的，为什么我要听他的啊？因为人自己都说自己是对，那么错的话也是应该是由我来说。人与人之间没有和谐，国与国之间没有和谐，家庭里面生活没有和谐，我们都知道所产生的伤害有多大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自己有好处就是对了，自己没有好处就是错了。人的权力越大，所产生的破坏也就越大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人有永生，如果人能够不死啊，有钱有权有势的人肯定不会死啦、啊。你没钱没权没势一定会死啊，怎样都被害死了。这个世界要渐渐变成怎样的世界？那这个伤害破坏继续，一个坏人再坏，他死了，他的伤害破坏就到了一个段落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会死，有永生，那多可怕、啊！所以上帝把人赶出伊甸，免得人吃了生命果有永生，永远不死，也永远伤害。所以人没有永生，所以坏人不能永远害人。但是今天呢、啊，我们看这个世界已经够令人气愤了。我们看今天的世界充满不义嘛，充满不公平，贫富的差距啊，我们都知道 1% 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公平公义的差距，唯利谋利。欺骗欺诈不择手段，最近澳洲搞了两项的 Royal Commission， 第一项是关于金融界银行界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暴露了各种不合理的谋财的 谋利的这手段。另外一项是关乎什么呢？老人护理啊，哎呀，暴露了行里这个老人被凌辱的事件。那么中国国内不义的事情大家心里有数了、哦、那么再看全球宗教种族之间张力，纽西兰这么安详的地方啊，这样的国家都会发生这样不应该发生的事情，然后现在爆发什么斯里兰卡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。为什么人要这样彼此对待？为什么人就不能够好好的和平共处？为什么人就不能够不要自己说我这样是对，你是错，我是对？我们看了心里都会愤怒了，为什么？上帝怎么会不愤怒呢？上帝怎么会不愤怒？上帝是造天造地，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是这个天地的公义。罗马书，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，在一切不全不义的人的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好了，我们讲了世界，再来讲我们自己。你说别人会伤害人，我就不会喽，我肯定不会了。但是我们敢说，我们从来都没有伤害过别人吗？你敢说吗？你敢说你从来都没有做错事情吗？你敢说你从来都没有出差错吗？你说话从来都没有伤害过别人吗？你说话从来就没有伤害过你的父母吗？你说话从来就没有伤害过你的儿女吗？ 没有伤害过你的妻子吗？没有伤害过你的丈夫吗？你没有伤害过你的朋友吗？你没有伤害过你的同事吗？你自己的内心世界思想里面从来都没有恨过人、咒诅人吗？我们都知道讲话的杀伤力有多大，一句话有人一辈子都站不起来，他永远记住你那句话，也永远使他站不起来，或者说永远心中存着那一个结、那个疤、那个痛。我们如果坦白地看看自己的内心，在上帝的公义之下，我们都是不浅不义的人，都是不浅不义，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自己说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都是从自己做出发点，都是从自己的私欲做出发点。而且在上帝的对错的真理之下，我们自己心里有数，我们不是完全的人。这世界的不公义，我们也有份制造啊，我们也有份制造，我们都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。上帝的愤怒如何显明出来呢？如何显明出来？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命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竞争、诡诈、诸恨。上帝任凭，这就是上帝的愤怒的显明。上帝任凭，上帝不跟我们同在，上帝不会提醒我们，上帝不会保护我们，上帝任凭我们自我毁灭，上帝任凭我们彼此毁灭。在中国，假奶粉把婴儿都毁了，所以有代购吗？那代购就能够解决问题吗？我们没有永生啊，我们还要面对着天地的公义，我们所思所想所行所为一切，我们要向上帝交代。不管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好人，或者你觉得你自己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，在上帝的公义之下，你们都被定罪，你是，我也是，我们都被定罪，都被上帝定罪。罗马书继续讲，他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希伯来书那里讲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就是我们的世界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的现实。什么现实？就是我们都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上帝任凭。是上帝是这个天地的公义，离开了上帝，我们都自己说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大家就把这个世界弄得一团糟，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一团糟，我们对我们整个生命老实说非常非常的不满意。但是你能够怎样？你能够怎样？你觉得生命有意义吗？你能够改变什么？你不安，你担心，你害怕，因为上帝任凭嘛，任凭你，不与你同在，没有保护你。在这世界上我们要求什么？要求公义彰显。那么上帝对你公义彰显，你怎么办？你说这天地间有没有上帝？当然了，如果你们认为天地间没有上帝，我刚才说的都没有意义了。没有上帝嘛？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我刚才讲的一切都没有意义。这个世界人要生存就要竞争，人要生存就要比别人强，人要生存就必须接受也必须忍受生命当中种种不按真理的事情，内心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没有满足，这只不过是生活的现实。就算我们生活在澳洲这样富裕的国家里面，你在职场中你也感觉到很多的气你要受，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，你能够怎样？你要改变，当然你可以改变，但是后果是怎样未知数。在家庭不和谐，在朋友当中被冷落，生老病死，这些都是现实啊，不要紧，人就是要信自己，要靠自己，有学问，有技能，有钱，有权，事情好办得多了。人不能够什么都要求平安吗？什么都要求满足，有一得就有一失，你活着就要做个强者吗？这就是世界生存之道，这真是太残酷了。为什么要活得这样苦啊？ 需要这样苦吗？为什么人和人在一起不能够和平共处，不能够大家打造一个美好的世界？为什么啊，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看法，就要制造这么多的伤害？但是我今天要在这里向大家宣布一个福音，好消息，好消息。神爱死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刚才不是讲神把永生拿走了吗？对不对？怎么现在又讲说有永生，反得永生？神不是把永生拿走吗？如果有上帝，啊，这个关键在这边。如果有上帝，而且他说赐的生命永生，不是只是永远的活着，而是一个最高质量的生命。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？这个生命是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里面，在这个不和谐的世界里面，在这个甚至充满的痛苦不安的世界里面，还是可以有什么？还是可以活出平安，还是可以活出喜乐，还是可以活出满足，还是可以活出意义，生命的意义，还是可以活出不断更新的生命。如果有永生，上帝要给你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质量，你要这样的生命吗？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满足，有意义，不断的更新。这是上帝所讲的永生，不同的质量。我开始提到永生的时候，也提到 DNA。什么是 DNA 呢 ？DNA 当然我们都知道嘛，是脱氧核糖核酸这个化学分子，就是基因信息的载体嘛。那么基因信息就是制造生命的程序，对不对？每一种生物、动物、植物，包括人类，都是根据它的基因来成型、成长、继续生存。而我们都知道英文啊，有26个字母，根据字母的多少、长短、排列、次序，成为什么？成为字。每一个字都有信息。这个是一个字，四个英文字母，它的信息就是爱。这个是什么？不懂。字母排列错了，字母排列错了。DNA 也是有四个化学字母，根据这个四个化学字母的多少，它的排列的次序就成为了信息。它有许多的排列，就所以就产生许多不同的信息。但是错误的排列就没有信息。在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，我将这四个英文字母怎么排列呢？正确排列就是爱，因为是我安排的，我写的。我 L-O-V-E Love 就是爱。那么在整个天地间，整个大自然里，是谁安排生命字母的排列呢？我相信天地间有上帝，我相信天地间有上帝。所以他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话太重要了，他要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是他讲的，他要赐给我们永生。大家也许都听过了，信耶稣有永生。诶，听过啊，听信耶稣有永生是什么一回事情？相信大家都听过道德经，对不对？这道德经我们是中国人，老子说的，一开始就讲什么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道如果可以讲明白解析的清楚，就不是道啦，也没有办法给他加上一个名称啦。他又继续说，说什么呢？他讲说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莫神不殆，符合大道才能够永垂不朽，这样终身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老子他没有办法说明的道，他知道天地间有道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说明，圣经为我们说明白，这位道就是上帝，道就是上帝。耶稣是什么人？耶稣是一个犹太人。这个犹太人呢，是2000年前的一个犹太人，他生长在今天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那个地方。 当时呢是罗马人统治的时代，也是中国来讲呢是王莽篡汉的那个时候，而耶稣就是道成肉身，耶稣就是道成肉身，换句话说就是，听清楚啊，上帝成为人，名字叫耶稣，就是上帝成为人，名字叫耶稣，住在当时犹太人当中，一共33年之久。为什么道要来到人间成为人？因为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道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要赐给我们永生，所以道成肉身，人自己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世界，我们所有的人，包括你包括我，都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因为上帝就是在天地间的公义，我们自己都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整个世界给我们弄得一团糟，但是上帝说的明明白白，上帝是爱世人，他虽然任凭，但是他是爱啊，你说他不心痛吗？你说他不心痛吗？他虽然施展他的公义，因为他是公义，但是他也是爱，他审判世人，但是他是爱，因为他是爱，他真的不愿意见到世人在他公义的审判之下灭亡，所以他为人类安排了一条出路。什么出路？就是上帝成为人，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为我们付上的代罪的代价，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罪罪人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愿意不再信靠自己，愿意不再说自己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不再信靠自己的学问才干权力人身份，而是信靠主耶稣，信他为我们的罪死。这个问题很大，大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我们的这个罪，我们所讲的对和错，我们所制造的伤害，如果有公义的话，有后果了，有后果了，这后果垂去负责，上帝为我们担了，上帝为我们担了，他为我们的罪死，我们信靠他，跟随他，是他说对，是他说错，不再是我们说对，我们是错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而是活在永生里。永生是什么？永生就是上帝与你同在，永生就是上帝与你同走人生的道路，永生就是你依靠上帝，不再依靠自己，永生就是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活出生命的意义，将来继承上帝为人类所预备的新天新地，是人类所向往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向往那个美好的世界，完美和谐，再也没有眼泪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疾病，没有战争，没有排挤，没有虚假，没有欺骗了，没有死亡。今天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不完全充满罪恶的世界，但是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生命，我们跟上帝同在的这个生命，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能够充满什么呢？喜乐。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还看到希望，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还看到那个生命的最至终的意义，我们还是有平安，我们还是有目的，我们是还有力量，这是生命的突破，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，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。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是借着我，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然后接下去呢，耶稣又说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，就不能不做我的门徒，而且说得着生命，将要世上生命，为我世上生命，将要得着生命。你寻找永生，寻找生命的意义，但是如果你不把耶稣放在你生命的首位，如果你还是继续信靠自己，那么你就不是信耶稣，你不信耶稣就没有永生。信耶稣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我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比喻，这比喻呢是这样，我们想象大家都破产了，大家都破产，你欠银行100万，我欠银行200万，大家都欠银行， 都破产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我帮不了你，你也帮不了我。但是如果银行开一张支票，给你100万，给我200万，你信这支票吗？当然了，这种事情哪里有这种事情？但是真的是有这事情啊，在这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啊，希腊都破产了。那么既然有欧洲的银行替他们开，对不对？你信得过这个支票吗？如果你还是要靠自己想办法证明给银行说你没有破产，银行信得过你吗？你如果不信这支票，你把这支票丢了，你还是破产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支票拿到银行兑现这支票，你就得救了。你要信，第一你要信，第二你要有行动，信的行动，你要把这支票拿到银行去兑现。我们的自己的公义，在这个天地间的公义之下，我们都破产了，我们都破产了，我们的内心的生命告诉我们都破产了。但是上帝成为人，以人的身份代替了我们，为我们还了，他为我们还了不义的这个债，而且耶稣第三天复活，证明我们的不义的债真的取消了。上个星期我们庆祝什么呢？上个星期我们纪念主耶稣受难，但是星期天我们就庆祝复活节，因为主耶稣第三天复活了，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！我们不是在讲理论啊，我们不是在讲哲学啊，我们是在思想一个啊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。历史当中发生，既然有一个人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那个人的名字叫耶稣。我们要好好去想，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，讲了些什么话，成就了什么？这是个历史的事实。我们的不义的债真的被主还清了，但你要信，但你要信，那张支票交到你手中啊，你不去兑现，你还是不得救。你要信耶稣吗？信耶稣有永生，信耶稣永生就开始了，信耶稣新生命就开始了，信耶稣生命的意义就开始了。我自己来自新加坡，都很多年前我考高中会考，我们叫高中会考，就是高中毕业考。那么我考到第三科的时候，当然了，年纪很小啊，读高中嘛。考到高中第三科，考到第三科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整个世界结束了，崩了，结束了，垮了。我相信大家明白这种压力哈。新加坡的高中毕业考就好像中国的高考一样，是一个敲门砖，开大学的大门。新加坡是一个竞争激烈、经济挂帅的这个社会。当时呢，你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只能够靠读书。你读书，你考上了大学就有希望。你考不上大学，你就完了，你一辈子在被人压在脚下，那是很现实的社会。进不了大学就没有办法出人头地了。当时我的世界、我前途、我的梦崩了，我就跑去找一位基督徒朋友。其实我一直有去教堂，只是没有信耶稣，我没有信靠耶稣，我只是去教堂而已。因为教堂挺好玩的所以我会去哦。但是我没有信靠耶稣，我只是只信自己，我觉得我靠自己努力，但是我又懒。虽然靠自己，但是我懒惰。我没有好好读书，我真的没有好好读书，真要命，没有尽责任好好读书，其实我是罪有应得。那天晚上我就在上帝面前悔改，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愿意从此信靠耶稣。要了解啊，我是高中考试考到一半了啊，悔改是悔改，还是要考试的，考试还没有结束嘛，悔改是你的事嘛，你接下来还要考试。所以我接下来我当然悔改了，当然继续考试了，我依靠主耶稣继续考，终于考完了。上帝真的，我现在回想，上帝非常恩待我，在那种情况之下，既然 能够让我刚刚进入新加坡大学，刚刚进入，那是40多年前的事啦。啊，想起来都不好意思啊，一下子40多年就讲那种小事情，但是那个事情对我来讲，我这一生啊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。当时的高中毕业考不过是我人生当中比较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考试的，但是那是上帝给我在思想上一个重大的突破，不是自己的突破，而是来自上帝恩典的突破。什么突破？使我认识信靠耶稣就是永生，使我认识信靠耶稣就是永生。所以这40多年来我就是活在永生当中。我毕业于新加坡大学，几年后我就来了悉尼，新南威尔士大学那边继续深造。那么一眨眼就这么多年了。那么这一生当中经历了不少，当然比高中考试更严重的人生考试了。我们有一点年纪的人，我们在这个年纪，我的年纪就开始会回想，想一想，真的是上帝的恩典，经历了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保护。我也犯了很多的错误，但是就是上帝在那边保护你。当你走那条路，走到最差不多不行了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上帝就保护你，把你拉回来，免得你真的是跌下去了，他把你拉回来。上帝有保护你，上帝与我同在，上帝的恩典。我一生平凡，但是我一生也很满足。我觉得我挺懂得享受人生的意义的，因为主所有活出了生命的意义。我很感恩上帝供给我生命一切的需要，赐给我一位与我同甘共苦一头走天路的妻子，也让我认识了一群跟随主耶稣的弟兄姐妹，彼此鼓励建造生命，而且参与帮助有需要的群体，而且知道，我心里知道，将来上帝为信靠耶稣的人所准备的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，我也必在其中，再也没有眼泪了，再也没有痛苦，再也没有疾病，再也没有死亡。你要信靠主耶稣吗？你要信靠主耶稣吗？主耶稣已经为你为我还了我们不义的债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成为人，甚至成为人哦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得罪了上帝的人，我们是得罪了甚至得罪自己的人，我们是得罪别人的人，我们的内心世界不和谐。上帝既然道成肉身为我们死来赎我们，还有比这更大的爱吗？我们的人的价值，我常常都在想，你的价值是谁定的？你自己定的？没有，你是看人的脸色定的。人家讲你好你才好，人家讲你不好你完蛋了。但是呢，上帝既然讲说不管人家怎么讲，你在我眼中是最宝贵的，因为我为你死了，你的价值是由上帝决定的。而上帝已经肯定我们每个人的价值，那个价值多高呢？上帝甚至为你死，上帝甚至为我死了。我的价值并不是因为我高中考试刚刚过而决定我的价值，我的价值是上帝为我决定的，是上帝讲你在我心中那么的宝贵，我为你死，我要救你。上帝既然道成肉身，你要信靠耶稣吗？还是要继续信靠自己？我在这里，我要大家自己面对这位天地间的公义，这位掌管天地宇宙万有的上帝。这里我要大家思想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出路，这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上帝爱你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你，叫你信他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而且活出什么？活出生命真正的意义。你信吗？你愿意信靠主耶稣，承认自己的不义？你愿意从此不再信靠自己，不再信靠自己所拥有的，不再讲自己讲什么是对什么错，而是信靠主耶稣？
主耶稣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生命的主，你愿意吗？让我们大家可能用一点时间，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这样的跟上帝讲话，跟上帝讲话。上帝这位天地间的公义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，他就在我们当中，他就在这里。你自己可以向上帝讲，你也许可以这样讲，你讲说：慈爱的上帝，我过去的生活态度根本就不当你存在，我得罪了您，也得罪了人，请你赦免我的罪，我的不义，请您帮助我改过。主耶稣啊，谢谢你为我死，还清我所有不义的罪债，救我脱离罪所带来的死亡。主耶稣啊，从此我不再信靠自己，我不再信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而是以您为我生命的中心。我要信靠您，求你做我生命的主宰，是你说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愿意从此为你而活，活出生命的意义，活在你所赐的永生里。如果你生平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，请你举举手。你生平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，请你举举手，我要为你继续祷告。请你举。感谢主。还有吗？你生平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，请你举举手。感谢主。感谢主。请你举举手。你生平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，请你举举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如果你以前也做过这样的祷告，如果你以前也做过这样的祷告，但是你今天你知道，你过去还是信靠自己，你今天知道了，你过去还是信靠自己。没有放下自己，信靠主耶稣。你现在开始，真的要信靠耶稣了，不要再信靠自己了，不要信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我在这里，我也请你举举手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感谢主。你今天知道你以前你过去其实还是在信靠自己，你今天开始要真的信靠耶稣，请你举举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主你的公义之下都破产了，在你的跟真理公义之下，我们其实都是不前不义，我们都是从我们的自己的私欲当中讲出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主啊，我们这一生，我们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 注意，得罪了人，得罪了你，也得罪了自己。我们心里的内心世界是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其实是一团糟。但是感谢你，我们今天知道，我们今天知道，当我们以你为中心的时候，当我们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，当我们讲说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，我愿意为你而活，愿意让你来说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的时候，我们就活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里面。感谢主，主耶稣，你救了我们，把我们的罪因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拿走了，你给我们，我们信你。主啊，我们今天不论是我们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，或者说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，我们都在主你面前再一次的俯伏，再一次的投降。主啊，你是我生命的主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感谢你救了我，让我活在主你的赐给我的永生当中，活出生命的意义，活出生命的目的，活出生命的力量，让我们活在你所带领我们跑这条生命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将来你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。是的，今天我们暂时还看不到那个和谐，但是我们相信你透过我们的生命，你不是让我们继续不断的在制造不公义，而是相反的，透过我们，你让我们继续的为这个世界制造希望，制造目的，制造意义，制造将来。感谢你救了我们，感谢你，我们是你的儿女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这圣的名，阿门。